收听南方家园小客厅，我是南方家园的总编辑子华。那今天就是如果听前面三集的话，就是上话今天的角色换了对，本单元是南方家园跟山鱼书店联合制播是怕北高雄专刊的专题。那今天来到第四集，我们邀请的来宾呢跟是怕就是渊源非常的深，是这本杂志的重要的推手跟采访者，就是山鱼书店的上话跟子轩。上话好，子轩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上话。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轩。
那因为大家都有快问快答，虽然就是上话上小客厅就是蛮多次的，他也答了很多次了，可是因为子轩没有上过，所以我们还是来问一下这样子。
好，
第一题，在高雄待几年了？
4年半。
那上话你要回答这个吗？
我是21年吧
哇，其实我们一直觉得你是高雄人。
对，我其实是出生屏东，然后目前刚过40岁嘛，所以因为我是大概大学的时间大概在高雄度过，所以大概一半一半，20几年了。
那子轩是因为在高雄念书？
对，
所以现在是刚毕业然后留下来这样。
对，
诶，漏题。
诶，对对对对对啊，第二题，为什么来高雄
念大学？
哦，我是搬家。
那第三题，高雄最难忘的景或是吸引你们的地方？
子轩要想一下。好啦，我先谈好了，这是快问太答。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应该还是日落，这个可以解释一下啦，就是其实最近大家会发现到蛮多人会取景一些高雄的照片，用街景的话会看到一些日落，那日落一般都会到西子湾，就是寿山这一个角度嘛，好，往西边看过去，然后刚好我们的街道常常就是东西向，因为我们是一个井字型的城市规划，所以大家常常会背什么一心、哦、二圣等等的，这样一路背下来到十全。那大家习惯的话就会发现它是井字型的话，就是往南北就三条，然后往左右就是10条或以上，然后往左一看，然后每次我朝北往左一看，日落的角度就刚好在每一个街道的底。
哇，所以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取景在那个时间点上一定会拍到，
对，很容易拍到日落，所以这种感觉我其实对高雄来讲印象很深。那以前我在屏东的街道通常都比较小条，然后一般来讲对屏东的印象叫做椰子树，对，所以我们的槟榔树或椰子树算在我小时候印象中算是很密集的，很多街道或者是廊道都有，所以如果你问我屏东，哎，我可能第一个想到就是想到树挡住了太阳，所以反而不会看到太阳。可高雄的进步是它城镇的发展是很早期的，所以因为它规划都好了，所以那反而空间感是有做出来。我曾经有印象中就有台北的朋友说到对高雄的阳光非常的受不了，他说在北部通常比较阴暗雨势多，然后在高雄大概晒3天太阳之后，他就觉得每天出去好像得了白内障一样，然后每天都被阳光给照到，这个眼睛很不舒服，所以我对日落这件事情很有印象。
那子轩呢？
我是对奇经财山还有好天气和宽阔的道路。
好多要解释一下吗？
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看海、哦、所以大学很多时候可能傍晚就会去采山，就是在那个中山大学的河堤上面，有比较多时间的话就会骑车骑过港隧道，就会去奇经看海和日落。
那高雄最好的旅行方式呢？
如果是我现在因为已经习惯开车，所以直接回答就是开车。
可开车你要专心看前面的路啊。
就这当然是不好的教开车习惯，如果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甚至还是在汽车上开会对，
他有一次在汽车上跟我们视讯，这才夸张。
但是开车可以到达的，因为高雄的幅员蛮广阔的，那我目前因为工作的原因去过很多地方，然后每个地方都有让我印象深刻的场域，有些地方开车是真的比较容易一天来回到达。如果今天有朋友来，我基本上都是开车接待大家到四处旅行，所以我还是选开车。
那我自己的话是骑车，因为大学生所以就是都是骑车居多，或者是走路，然后再不行的话就是搭轻轨。我觉得在高雄搭轻轨绕高雄其实是蛮好玩的，因为大部分有些人可能是搭捷运，可是我觉得轻轨是一个还蛮棒的选择，
就是可以看整个那个风景。
对，
那第五题，高雄的老味道。
我自己因为不是土生土长的高雄人，那对我来讲高雄的老味道应该还是来自于人情味。 人情味可能在前面几集大家在听广播的内容的时候应该多少有感受得到，我们在地人给我的回馈是这些。那因为我在屏东长大的时候算是都是学生的阶段，所以我对于人与人的关系比较是在亲戚朋友同学的程度，然后来到高雄的话呢，因为已经是毕业后了，所以基本上就已经在高雄就是任职然后找工作。那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感谢非常多人的帮忙，那我觉得高雄人对于人之间的那种善意其实是很明显的，然后所以这块倒是让我觉得在高雄工作然后这个味道应该是大概我觉得就人情味吧。
子萱呢？
其实我也是人情味，
我觉得人情味是对。我昨天我们在那个海边的格瓦拉真的是坐在外头，然后大家就这边来来去去啊，然后就觉得哎，就算是不认识也可以坐下来一起吃，然后觉得这个情况应该就是高雄才有，因为我们是台北人你知道吗，那是不可能的，谁跟我并桌啊。那我们这一次的专题呢就是跟食行有关嘛，那我们在前面几集都有聊到就是食行，食行就是时间的时，然后行走的行就是实行，食行这本纸本刊物，这刊物好像上一期跟这一期其实都在台北高雄。那我们前面的三集有陆续介绍的刘阿桃，然后柯宰良、弥陀跟冈山。那在善于书店官网上面行的刊物好像执行蛮久的，是从2017年3月开始嘛，那今年即将迈入第七年。那我们可以请上画来跟听众来聊聊这本地方志吗？
OK， 谢谢。规划这个刊物的话，其实它的起源想法蛮单纯的，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些日本来的一些朋友或读者，他们会开始来想要认识高雄，那时候我们有接到另外一个任务，就是需要去参加大阪国际书展。他其实说国际两个字，但我印象中子华也有参加过那一次书展。
对
他其实严格就是比较大型的市集，对，他其实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台北国际书展那样子好像是一个很正式的环境，然后出入是蛮严格的，然后还有门禁等等，他其实比较简单的一个摆摊的概念。那这种比较是开放式的市集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位同仁，他是在日文上面他是 OK 的，他就自愿说可以过去。那在过去的过程中就是在想说，那我们要去之前只是把台湾的一些书籍带过去，有什么可以代表我们自己书店，然后所以就在思考实行。那在操作这个刊物之前就得要先爬书，我们过去三余在2017年以前做过哪些事情，是否合适可以拿来作为刊物的内容。然后刚好我们那时候大概就是两个支线，因为我们叫做我们的书店名称的英文写法就是 Takao Books 嘛，就是属于打狗的书店，那所以打狗这个字眼可能我们要把它拉出来，好好把高雄的部分好好厘清。那当时我们就邀请了打狗文史在新会社的当时的理事，就是陈坤义先生。那陈坤义先生他对于高雄的历史，他其实从他大学时期到现在，他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在经营跟收集，也一直都是我们的领路人，所以我们蛮多只要在讨论高雄历史或文化发展的一些相关议题或者是一些活动，我们其实都会邀请他当我们的顾问或是陪伴我们一起参加。所以我们有一期的刊物，我们基本上就是使用他过去在我们三余所投稿的相关的文章，我们重新整理，希望可以透过一个刊物里面大概七到八篇的文字叙述中，可以让日本人去感受我们高雄的发展的一些进程，然后里面哪些跟日本曾经是有关联的，这是一个重点。那另外一篇呢，我们主要在谈的其实是一个日本人来到台湾之后所看见的高雄。那这个时候我们邀请的主要书写对象，其实应该说刚好当时有两位从日本在东北的一个建筑大学，那他们是建筑系的老师，他们来到高雄在问我们能不能协助他们寻找台湾的石板屋文化。那这个石板屋文化我们那时候就从台南然后一路往南一路到屏东，像有些地方像什么老七家啊，然后或者是我们到那个高雄的一些部落里面，然后我们就先网络上帮忙搜寻什么是石板屋，那石板屋目前还有哪些遗址，哪些遗址是需要先经过部落同意，然后像有些部落它几经迁移，它目前最早的那个部落落在哪个位置，如何到达。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渐渐去发现一些我们书店从来没有操作过的一些议题，然后我一直觉得这个经历很不错，所以我就想要把它出成另外一期。然后之后那时候我们就是主要是带这两期去，过了一年后呢，因为其实出刊物的话没有一个很强大的动机或者是一直想要投入的资金，其实是很难养的，所以后来在隔了两年之后，我们大概就是做了一些子计划。那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往山区移动，然后包含了吴明义老师的 展览，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科游展，隔年之后我们想要把它做移展到六龟去。当时我们刚好另外一个契机，在地有一位那个江州行，他是我们当时书店里头的一个甜点老师，然后其实也跟子华合作过，你们做了一系列的文学甜点。
对
对，然后在那个时间点他其实是六龟人，所以他的家人也都在高桥，在六龟图书馆任职。然后我们因为这个机会，我们就刚好进去里面认识了学校，认识了当地的区公所的伙伴，然后认识了图书馆体系的朋友，然后我们就忽然觉得说，那我们把吴明义老师的展移过去，因为你们毕竟我们的展览里面在单车世界记里头一个环节在谈彩蝶人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是引申到六龟这个还有旁边的彩蝶谷的故事嘛。当时有一个名人就是陈文龙先生，也是六龟人，前面大概这样脉络下来之后，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应该可以帮山区，我们自己也可以再出一刊，就把这些故事变成一刊之后，我就又跟其实刚好是前两期我们的那个邀请的来宾那个余嘉龙，嘉龙那时候其实也有在跑山区社区，然后那时候我就说我想要在另外一个主题是谈声音，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有另外一个企图心，就是我以为办完这个展之后，我可以很快的有机会再因为这个展还找到下一个赞助的单位来实行第二个展，所以那时候我就有设定第二个展想要做声音的展。吴明老师的展是影像为主题，然后我就想找一个跟声音有关。然后那时候声音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原乡野韵，就是原始部落里面的传统留下来的一些乡音。那时候其实就因为配合去六龟，我们一直往北或往东，嘿，继续往深山去，不管是去宝来啦、纳玛夏等等这些地方，其实我们就开始认识一些在地的平埔族或者是一些原住民的朋友，然后包含我们也去拜会像不棍老师啊，后来也有在认识到八代老师等等，然后他们都有一些关于声音或诗歌的一些的记载相关的出版。那时候我其实就有点想说，那拿这个做底，然后我们也做另外一刊，所以我们另外一刊就是比较配合是以声音这个概念为主，但是这个声音就不只局限于母语而已，就还包含像原住民以外，我们还有包含像客家语系的，然后闽南语系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有介绍像林声祥老师等等，这些以当地的母语去改编，然后基本上都是以三线为主，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还弄了一个走读的行程，就是叫做达林公路。那这个达林公路就基本上是从海一路到山林里面这样子，然后我跟嘉荣就号称说那个叫做达林
达林
去找达林去找你的达林的这一段溯源，
突然变得很浪漫。
对 对, 對，就沿着溪一路往溯溪而上，然后当然后来还有延伸包含像游泳福老师所研究的那个约翰汤姆森等等，其实都在这里头是有一些提到的。如果比较熟悉山屿的一些活动细节的人，大家可以感觉到，对对对，好像这就是山屿最近逐年在推的一些地方的东西。那一直到我们这一期的实行，然后我们的重点拉到的是临海的北高雄临海的地区为主。那这里以前的地名叫做老港，然后老港内海，然后老港内海再往北，当然就是包含台南的，一直到接近嘉义临界的，然后另外两个内海，例如岛峰内海啊，这其实都是南部西岸的这样的内海路线。那老港内海的区域就大概就是现在的弥陀永安，然后茄定，然后一直到应该还是也有到那个紫关这边，其实都算是。所以当时嘉龙在跟我聊这些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就有感而发，然后所以我们就一直思考说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一起来做这方面的记录。那嘉龙的擅长就是在社造那一块，那我这边就觉得说，那以书店的角色最适合就做刊物。对，所以这个刊物这三个不同阶段的实行大概会是这样做起来。大部分我们基本上都会把这些制作的过程都会放到我们的官网上面，让民众们即使不知道我的前因后果，也是可以配合的我们的目录或者是我们在介绍这些实行的时候去感受到这些内容，所以算是一个免费给大家可以观赏可以了解的一些基本资料这样子。
那上华，我想要知道就是说书店这个在这个执行里头的角色，就是你前面说的之外，那在书店里头就是作为山屿书店在这个整个执行的计划里头，它还有什么样的角色跟功能呢？
好早以前可能有跟子华聊过，也是在他的其他的节目上有提过，就是我们曾经办过好几年的小旅行，就是所谓的走读计划。那走读跟旅行的一般办的活动差异就是在于说，你是不是在放入更多的阅读元素，不管是邀请作家或是从文本里面去发展更多让读者可以感受到，就是除了阅读以外可以如何在旅行中去体悟的。那 这个走读行程在办了几年下来之后，相对的我们也因为这样的认识了很多社区，开发了很多朋友。那我一直很希望可以把这些人除了在旅行过程中可以得到的一些，好比像说我带人去，然后有人买东西，买东西社区就会说很谢谢我们来，然后因为这样而销售了一些商品，或者是因为这样子能够提供一些食物或服务，那他们就有一些收入，那可以支持他们，或者是就是鼓励他们说，欸，这条路是对的，社区应该要继续把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样貌展现给他人知道，那他们会有自信，不管社区只剩下老人还是说少数回来家乡的年轻人，他们都很需要的就是更多社会大众的人的认可。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是有感而发，有些路线甚至会连续去了两三次，然后让那边的人会觉得说这样真的是个很不错的互动，但是经营久了之后又会觉得说好像今天在没有办活动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没有办法给他们其他的助力。那办这个活动很多也都因为是中央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的资金的支持补助等等，才能让这些行程能够顺利开办，否则单价来讲的话一般民众可能会觉得有点太高昂了，就不太愿意参加。那为了要永续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在做这个刊物的当下，我们渐渐就会有一点功能，就是有点类似地方创生。那里面除了品牌以外，我们希望更多的是让大家认识这些品牌，然后认识这些地方社区之后，自己可以过去参加活动，自己去购买他的商品。这些店家如果他在网络上面是有通路的，他是有卖东西的网页的，我也很希望就直接透过刊物或是我们的报道，直接让民众们去跟他下订单。那如果说他们没有，就是有些状况是他没有到那个阶段，那其实我们现在有多了一个功能，就是我们三鱼其实有做类似的这样的网页的服务，它里面中就是可以让这些品牌有些商品合适在书店贩售的话，本来以前的操作模式就是那我就帮你放在书店里面卖卖看，可是现在的操作是我弄了一个网页，然后大家可以在网页上看到他们，那你可以选择直接去店面买，还是跟我们三鱼帮忙协助采购。另外还有一个延伸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刊物其实都会放进跟高雄书店有关的故事，所以我其实每一期都会介绍一个高雄的书店，或者是邀请其他的书店参与某些专栏的计划。那所以我们的这个网页的功能其实后来也会增加一块，就是大家可以选择这些书店里面取货，或者是跟这些书店里面直接购买。就是我有一个比较有点乌托邦的理想啦，就是觉得说好像有没有可能因为我的这两三年的一些互动，然后我找出了一些可以连接大家一些向心力的东西，然后让书店跟社区可以增加更多认识彼此的机会，彼此信任的情况之下，然后有些商品它就可以在书店里面流通，可以在社区里面流通，那也许会增加更多不认识书店的人，因为为了要买一个商品或者是拿到某个社区的东西，他特地去了一些他指定的书店里面，那因为这样而认识，多认识一家新的书店。之前我基本上都比较像是想象中，而且跟朋友们互动聊聊看有没有可能性，那基本上在今年我们已经就是落实这件事情。所以结合这个实行这个刊物的话，如果大家可以发现从第二期开始，我们的页尾都会有放上两个 QR code， 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书店的官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新做的网页叫做三鱼共创，那这个新的网页就会有提供这样的社区跟书店的资讯跟服务。那虽然说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很强很不错的一个商城的功能，但是我却起码希望这个平台可以让更多高雄或是非高雄的朋友们更愿意进一步的认识除了刊物所记载的文字内容以外，这些我介绍的朋友们的故事。那后续我也会比较有动力，会觉得说那我可以持续报道这些单位，那就是很希望读者们可以好好的支持他们。
欸，我觉得听起来很好。所以纸本的刊物是可以在哪里拿得到？
纸本的刊物我们目前就是我们合作的社区，然后社区里面有一些品牌，可能是咖啡馆，可能是牛排馆，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一起互助合作的书店们，高雄的独立书店大多数我们基本上都可以索取得到，然后有些公部门的地方的话，我们应该会签在北高雄八区的图书馆也是可以拿到，少部分的话我们就会看可能是高雄市文化局，然后一些地方比较像电影馆这些馆所，然后再不行的话可以直接跟三鱼联络，然后我们可以想办法看离你最近的地方，或者是我就直接送到那个你想要指定的书店，我希望你也可以因为为了要拿实习然后进去一家你没去过的书店。
好，这太好了。可是如果真的想要看之前的前几期呢，大家就可以到那个三鱼书店的官网上面，里头都有，你 你看就是从最早2017年开始的一些资料都有。那我要想问一下子萱，因为子萱是今年这一次的计划才加入嘛，
是，
对，然后你在高雄是因为你来这边读书才认识高雄，你要不要聊一下这个刊物嘞？就是在这之前你知道这个刊物吗？然后你在做的时候你觉得后来就是你真正在执行的时候你有什么收获比较有趣？我们先聊这个。
其实这个刊物是我进到三鱼之后才知道的。那我觉得这刊物很好玩的地方是观察，因为我本身不是高雄人，我是苗栗人。那我觉得地方刊物就是观察很重要，一定要有观察，也不能没有观察。因为当你要编辑一个刊物的时候，这个就是很重要的点，有这个东西你才能去看到你想要呈现的东西是什么，或者是你才能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观察对我来说是在这个刊物里面很重要的一环，这本身也是我自己对于自己在生活上或是感受上面希望自己可以去一直记着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地方刊物，那我知道三鱼也有卖一些就是一些在地的地方刊物，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说你们两位怎么认为就是地方刊物的定义是什么，那一本地方刊物一定要有什么？
因为我自己也做地方志，也做了刊物，然后突然觉得说大家是不是都有一些共通的元素嘛？那例如你这样就叫地方，那当然你就至少要符合这个地方的报道的原则，那你是否使用的是当地的人，然后你的目的性是否是为了推广在地的东西。这一题其实有时候我在想的时候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好了，你在做一个采访或在制作一个地方刊物的时候，其实你很像拿到一个很零碎的拼图，它可能是500片的，有可能是1000片，甚至有可能是5000片的。然后你在拼的时候呢，很多人他会觉得说我只要先找那个最好拼的，就是一般来讲有一个主要的图形嘛，大家会把那个主要图形先试图拼出来。你拼完之后呢，你就会先大概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拼图应该是描述一个什么样的图案。当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好累哦，光是要把这个拼出来你很累，可是你会很快又产生一个成就感，就是我至少知道这个拼图的主题是什么，不管它是动画角色还是风景还是一个城堡或是一个人物，你大概已经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样就够了。你很常在这个时间点就是一个断点，你有时候就会停住，你就不想再拼下去了，你就会开始找理由休息，然后回头再看的时候又不想再启动。做刊物的时候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你会以为找到几个点，然后那个点你就会只想报道那几件事情，然后就赶快想交出去。可是我的任务就是请同事们逼迫大家说，不可以只有看到一个样子你就决定好它的整个原貌，它旁边还是有很多空白的地方还没拼完，而且越后面你就会把它其实会越拼越快的。但是你必须要鼓起自己的勇气跟耐心，你就是要再做第二次。对他们来讲，他们就是要再把剩余的白色的部分或者是蓝色的部分，那种单色可是很难拼，可是你还是要把它凑回去，那个它的投资报酬率是最低的，因为拼主要角色很快，因为而且越拼越有成就感。可是你开始要补剩下的黑或剩下的白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无聊，而且觉得很困难。然后所以每次我在跟他们聊的时候，常常在谈的已经不是在谈报道这件事，或是你在采访的对象，我其实在他们谈的都是谈人情世故，就是他们这些人所说的话，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所做的决定，虽然是我们报道的很重要的一环，也是民众会觉得最有亮点、最有趣，然后最吸引人，可是其实他的周边更多的互相影响的事情，它是潜在的。一个文字或者一个报道没有深度，其实我是看这个感觉的。所以当然会有人会说，哎，资深的老记者其实就是有办法去描述到那些你没有留意到的小细节，这个也好看，就好看在这里。所以我常常就会跟他们说，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去采访完，然后我有时候会定一些很奇怪的题目，我就说那我希望你们可以骑着脚踏车拍几张骑脚踏车的照片。他们可能不懂为什么，那我就跟他说，因为这个题目好像我要想象中就是要人家骑脚踏车来这个城市啊，因为你们所报道的这些对象，你们有想过把这四五个对象串起来之后，一个人怎么到达这些地方？就像刚刚你主持人第一题问我，你觉得开车好，然后他觉得是骑摩托车好，那如果两样都没有的人，那如果你是骑脚踏车，你重新骑一次再回头去爬书你刚刚访问过这些人，你会有另外一个出发点，就是对骑脚踏车好难哦， 那我就会跟他说，对，很难，所以你要开始留意的是什么？你找得到脚踏车哪里借吗？脚踏车哪里还吗？没有脚踏车的地方用什么东西弥补？在这弥补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又延伸出其他的可以补充你的报道的内容？所以除了正文以外，它旁边就开始出现一些小方格，例如如何到达的小知识，哦，当地需要补充水分喝饮料的地方，然后哪里可以看到有老人家就突然坐在树荫下纳凉，这个画面你拍一个小照片，然后你就可以写说就是我的采访过程中随手拍到的小画面。那这些小画面你累积久了之后，它好像幕后，可是它其实也不是幕后的产品，它其实包罗在那个城市的一个画面感。那我觉得这样的地方刊物注重到这种细节的，我就会觉得、欸、看得很舒服，因为我感受得到编辑的用心。对，那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我在了解地方刊物里面中我比较会在乎的是它能不能提供更多的小提示、然后追加一些小的备注啦，这些内容我更喜欢看这个东西。当然正文一定是要很精彩啦，但是这个东西是我觉得超级加分的。
因为我觉得刚刚上话聊的就是说，一般地方刊物就是在地的人在书写的时候，像子萱刚刚有提到，就是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或者是说地方的在地的人就是一个领路人的角色，然后带我们到这边来。可是他后面的那个你所谓的细节的部分，就是用另外一个视角，就是我们并不是在地的人，我们看了这个刊物，我们想要来这边玩，那很多的细节包括我到了然后我要怎么样过去交通啊，对不对？或者是说我到哪一些店，我们前面第一集首集就有聊到、就是很多店老店我们就跑过去，那我可能这一次的安排只有三四天这样，然后跑过去扑空。
对
对，所以其实像你们在看这个地方刊物的时候，尤其是那个小方块，就是我觉得所有的文字都不能漏掉，因为真的就是魔鬼藏在细节里。对，那我想要问子萱啊，因为子萱是在整个就是负责有一些专题的策划还有采访，那你觉得在做这个时候面临最大的挑战，然后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或有趣的故事？
最困难的点是其中有一个是时间，就是你对时间的敏感度和掌握度到哪里，因为这个其实会牵扯到很多影响后续，因为刊物其实不只是我们编辑的事情，因为还有包括撰稿人啊设计等等的。但是其实我觉得真正最大的困难往往都不是在刊物里面，其实是在于很多不同单位的沟通，你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你要怎么去拿捏。就像刚刚上华讲的，他其实在很多时候都是会跟我们讲人情世故上面，这个也是你要去观察的，尤其是在这个人人都在看影像的时代里，因为看得到摸得到，所以无论几岁的人他其实算是很能轻松阅读的，那可以借由这个翻阅的这个动作增添人与人之间的温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珍贵很珍贵的一个资讯的脉络。所以我觉得困难的是你要怎么把这份你觉得很珍贵的东西传递出去，怎么让它变成你想要让它成为的那个样子。很有趣的是像我们第一期我们有走进茄定社区，由善法协会的柯亨带我们，我们在那边走很久，应该走了大概三四个小时，就真的是走路哦，然后是大太阳，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居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跟我们想象的可能会不太一样，或者是我发现他们很有创造力。像有一间面店，它是用花盆然后当它的类似柜子，就是上面会放盘子，然后还有一些食材，对，挖工那类的。可是这个是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高雄市区没有看到的，可是这个是他们的创造力。其实人的创造力是很无限的，然后或者是、我们深入走进去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家前面是有那个以前的那个那是磨石子，然后他们就会在上面写可能1987，就代表说这个是他们家开始的那个时候的年，然后他就是刻在家里前面，
就是那个房子的处的时间啊，
对，类似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很特别，就是哇，因为这一般在市区上面是看不到的。或者是其中有一个理发店很好玩，它是前面用一个白色油漆漆一个机车停车格，那个就是人家来理发的时候可以停在那里。就是其实你深入进去社区看这些民众，观察这些居民的生活，其实你会发现到很多很有趣的现象。
那你觉得你在这一些的采访过程当中，你想要从这些采访然后让大家透过这个地方刊物看到什么样的高雄？
发行刊物的过程就是可以促进跟地方的联系，那透过这些东西可以算是我们跟地方的一个桥梁，让大家看到地方的更多的样貌，更多的可能性和创造性。那其实我们刊物也是能够让这个地方行动更加延续的一个力量。
哎，我想问一下，因为这个地方刊物就是写给他的时候，其实上华就是你还有就是在地的，像比如说嘉龙，或是就是跟一些地方做地方的一些人一起连接来做这个刊物嘛。那其实子萱你是就是算是比较年轻的一代，
对，
跟我们差很多跟上华他们差很多，对对对。所以我在想说，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们因为待的时间的长短，然后还有以及就是待时间长短影响到你们对高雄了解，以及就是子萱会不会用一个比较年轻的视角去想说，哎，我其实我想看什么，所以会来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会说，哎，希望是可以从里头就会有一些给上华他们一些建议啊，譬如说我想看什么，然后可以加一些什么东西，年轻的一些想法呢？
这个就有点像是刚刚上华提到，就是我们每本刊物里面都会有一个独立书店的一个小单元，嗯，那像我们第二期是关于旅行音乐，因为在旅行当中音乐是一个很重要的伴侣，就是它是一个可以打破孤寂的一个力量和一个媒介。那我们在第二期的时候呢，有请高雄的独立书店们跟我们推荐一首他们觉得很适合在旅行当中听的音乐，那我们有把这些音乐串联起来，然后放在我们三鱼的 YouTube 频道，那它就是一个清单。对，然后我们在刊物里面也有一个 QR code 可以让大家去扫，那就希望大家未来看到这个刊物，然后到了这些地方旅行的时候，可以听听看我们高雄独立书店我们推荐的音乐是什么，你可以做一个搭配，其实也是更拉近纸本跟人的一个亲密的程度，因为这个关系是很棒的。
对，就是这次大概邀请了16家的书店，然后所以至少有16首歌曲，那只要扫了这个 QR code 就可以直接在 YouTube 上下载到这个清单，大家不管在哪里，只要你觉得你现在正在移动，然后你就不妨打开来听一听。对，那也可以马上感受到一个小型的旅行的风格，那个氛围这样子。那说到这种计划，其实我觉得刚才子萱他其实代表的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想法，那我跟刚才就像子华说的没错，就是我很担心
不要说自己年纪大了，
对，
就是，
不会前几期邀请的来宾像嘉龙或者是正义，他们其实都聊过说他们其实在社造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年，十几二十年以上，
就是，前辈前辈。
对，那我们今天在聊的东西有时候我会觉得他太硬，对，那虽然说这些题目我们都尽量的自以为的把它变得轻松一点，可是对有些读者来讲可能还是会觉得说这个有点太缅怀啦，或者是说你的角度有点好像太浪漫了，看起来就会觉得比较累一点。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推手，就是在这三期最新的这三期我们还有邀请那个豆点的夏敏，也是大家的好朋友，那夏敏有他是一个总编辑的角度，就是他另外他跟昭渊我们的设计师陈昭渊，他给我们很多比较属于在设计版面上的建议，那他就有提到说其实我们的第一页最好都是一些比较符合年轻族群可能会有兴趣或者是一些有趣的问题啦，或者是联想。所以其实我们的第一期是邀请一个地方企业的十位来自不同甚至不同国籍然后不同地方的员工，他们习惯在冈山吃什么早餐，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列了这些早餐店的名称跟内容。那像我们这一期比较有趣，我们就是请子萱他们去发想一些题目，然后让高雄应该算是你们遇到的朋友嘛，有些是路上街坊，
对对
也有街坊，也有特地去找人家书店的，也有去找人家卖冰的，然后总之就是一些他可能好像多少了解一点高雄，可是当他去考这个测验圈的时候其实就还是也闹出蛮多的包，有些也是很容易选错。这子萱可以补充一下当时在问这些问题的那有趣的事情。
这个是我跟我们的责任编辑一起去发想，就是我们这个简单来说就是叫北高雄连连看，但是我们的名称就是漂亮点叫做前进北高雄吃喝玩乐。因为其实我们推广北高雄这个东西， 我们觉得最快的连结就是我们直接给你一个我们认为的代名词。所以这个连连看呢，我们会有 北高雄的八个区域，桥头、冈山、紫观、弥陀、永安、鹿竹、茄定和湖内。连连看呢，旁边他们的内容可能是比如说猫咪站长助手来吃一碗红豆酵母冰。那子华知道要连哪里吗？
我不知道
、欸、我们其实前面录的时候有这个提示啊，
对，
回忆一下正义那一集
蜜柑桥头站长蜜柑
哦，是桥头对不
对？
对，
然后或者是走进历史的记忆，一把青的拍摄地。
一把青是在哪里呢？
他的一把青的题目是跟空军，当时的
空军有关
的眷属嘛，所以高雄最有名的空军基地
冈山吗？
对，
所以就是透过这个连连看、
哦、
让大家可以、
哦、
对更可以印象深刻，所以这个以后我们就知道说哦，那个泥火山可能是弥陀，但是其实泥火山大家都以为是月世界，可是其实弥陀也有，所以这个就是很好玩的地方，就是透过这个连连看可以让大家更知道说其实北高雄也有很棒很好的地方，还有好吃的东西可以去玩。如果子华拿到这个刊物的话可以连连看，
我等一下就是录完音之后我等一下来连连看，直接现场连写完给你们给你们评。
对，就是因为这个部分我就觉得就是很适合这些比较有些年轻想法的同事们可以去发想了、嗯，所以其实第一页就会让人家会觉得比较新鲜感多一些，那我觉得这个主意很棒啊。然后像不过像里面我们有一些特约专栏，就是舒福南也是一位记者，那他写的东西就会是配合他们前面这八个题目里面去做一些延伸的，叫做地方小新闻。
嗯，
对，那这些新闻很轻松，大概就是100字到200字之间就完成，那可是可能介绍吃也可能介绍地方的某个历史故事、哦、或是某个建筑物，他很快速的就是介绍八个不同的地方去呼应前面的这个场域，所以就变成有个补充知识的部分。那这块我就觉得说今年在尝试这些奇数的制作过程当中，子轩啊佑珍啊，然后他们的可以说是用书店的角色，他们本来应该是店员，可是他其实在这段时间被变成特派员的时候，他们出去认识了高雄，认识了更多区域，然后他们回来书店服务我们的读者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会散发出不一样的交流的氛围，变成我们不是一群只卖书的，我们是真的喜欢高雄的书店店员，这是我想要表达三余这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提到地方刊物，刚刚有聊到说三余书店有卖很多地方刊物，那你们要不要就是推荐的地方刊物是什么？为什么？
那我这边会比较推荐的就是高雄有一个地方单位叫做38地方生活，它的主要的那个撰写的范围只要是以盐城一带，然后他之前也有出版过，例如他有去做地方的那个酒吧的记录，然后这酒吧有可能有些是从那个美军驻高雄这个时期，然后其实我们盐城一直都是美国的很多的舶来文化的一个重镇，所以我们的不管是咖啡馆，然后当时的酒吧文化，其实还有甚至后来的百货，还有一些舶来品的流通，甚至我们高雄甚至有所谓的黑市文化，就是一些彼此可以交换一些所谓的茶拉奇，就是偷来的啊，黑市啊，不能露面的一些禁止的东西，其实在那边其实都有在私下流通。那38其实他就做了蛮多这方面的一个记录跟观察，后来又出像酒吧的刊物啊，然后也有做地方的食衣住行的一些演进的一些地方刊物。那我觉得他们的小志都让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他真的就是扣合到盐城人的老味道，然后他就加入一些新思维的设计方式，会让你觉得拿起来不会很重，然后甚至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寻宝点，然后你可以随着他们的那个介绍酒吧的刊物，你就可以开始去开发盐城的每一家小酒吧，然后你到入夜之后进入你的成人世界，然后小酌小酌这样子，搞不好你可以来高雄 long stay， 然后一个月就泡在这些酒吧里面，好好感受高雄的不同风格。这个刊物是很有趣的，然后也可以欢迎大家来三余找找看这样子。
我自己也是想要推荐38的一本叫做《盐城老派生活指南》，它很特别，是因为它将盐城早中晚这三个面向变成三小本书，可是它是一套的。那它这三个面向呢，就是一次呈现给读者，其实盐城的这三个时段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或是有什么故事。这个也是我们在市集的时候很推荐 来三鱼摊位，然后有读者想要认识高雄的首推书。
那其实刚刚前面有聊到，就是实行除了是一本地方志之外，你们还有一些活动的连结。刚刚上华有提到，就是说像走读这样子。那我想知道说，这一次的行程，就是你们还有什么往下的一些连结的活动吗？
因为我刚才讲过，我希望同事们可以尽量在拼图的过程中去留意其他小细节，更多还没有拼完的拼图的那个面。那所以后来应该等会子萱来聊聊看，因为他有被我下达另外一个指令跟任务，就是可否就是多去抓一些我们其实不是放在刊物里，你要说它是漏网的照片，你也可以说它是自己有意去另外开个小支线。那他有一些想法，我们就希望他可以在我们的书店里面有一个展览的地方，那让读者们，他也许是拿刊物，也可以是在网络上认识这些品牌。可是其实上我自己对很多事情也是像拼拼图的概念，他在拼的是一个刊物的概念，我在拼的是这个计划这个企划的拼图。我不要只是拼到一个看起来已经像完成的东西，可是我也有很多小细节我想把它拼凑完成。所以展览啊，像我们今天在录的 Podcast 节目啊，其实对我来讲都是这些拼图的某一小块的拼图。然后过两三天后的话，我们这边可能就有机会可以去筹备一些，像我知道像上次嘉龙他们可能要弄的科聊小摇滚，然后他们今年有没有要办我还不太确定，但是也许他们会有一些地方的音乐会有可能要筹备。那我其实就会想说，诶，可是推荐我们子萱也可以把展览移到那个地方去，这样子的话他开的任务可能就会更大了。那这一块的话我们预计会在四月的时候就会有个展出，那等会的话就是可以请子萱也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次这个策展的内容，那大家听一听也许会对实行有另外一方认识。
这个展览是在四月的时候，先是在
应该会先在三鱼，然后我们现在正在找的就是五月以后可以在哪里展出。那我因为我的想法就比较简单，就是实行里面去过一些地方，对，我就有点想依序去移站。那第一站一定就是跟我们最熟的科聊的那个格瓦拉嘛，对，所以我们想说下一站可能去那边。然后因为里面有聊到上一集聊到科聊小滚，所以其实也有在问他说要不要办个音乐会，我们就一样看一下这次要听谁的歌，然后我们一样喝个啤酒，然后看着展览，类似像这样的模式。
那我们请子萱来聊一下这个展览。
这个展览我会比较想用听觉这个感官去呈现，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数位主宰的世代里，我们会比较习惯视觉，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另外一个也是一样很重要的感官，就是听觉。所以我们这次的展览理念会是通过听觉的方式，那就是带大家感受一下声音所带来的丰富的情感啊和生命力。所以这个不是只是一个视觉的展览，你不是只是哦走进来然后看，然后看完了好离开，这个会比较像是一个听觉的冒险。对，它是一个我们会引领观众走进一个充满声音啊音乐啊人声啊，可是同样也是伴随着叙事的一个北高雄走走的一个世界。那这个所有的取材和收集呢，都是从我们采访的时候或是走进社区的时候用观察然后所拍摄下来的一些照片。因为我觉得每个东西都是被形容出来的，在看不到这个东西或是想象不出来的时候，你必须要说出很多很多的形容词，让别人拼拼凑凑出可能的一个具象化。就像以前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会有辨识在旁边，就是旁白口述一样。对，所以听觉是一个超越感知的一个空间，让耳朵成为我们的眼睛的时候，这时候是可以激发大家的想象力，然后打破对传统展览的刻板印象，然后感受这个艺术和这个人情味的一个丰富多彩，所以会以听觉来呈现。
因为我们录音的时间比较早，所以想要问一下，就是你现在正在策划到一半吗？还是
对，
已经几乎都完成
策划当中
策划当中。那你现在目前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声音的呈现，就是我到底要哪些声音。可是同时这也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因为创作对我来说就是我可以写一个大纲，可是我的剧本是大自然给我的，我不知道我今天去到这个地方它会带给我什么东西，所以我必须透过一开始说的观察， 去找到我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保持开放，然后接受一切的到来，然后静下心来去聆听，去筛选，去记录，你就可以找到你真正要的声音到底是什么。
那刚刚上华有聊到说这个展就是一开始四月的时候是在三余这边，可是之后他慢慢慢慢的他会移到就是跟西格亚这个杂志里头有关的一些点啊，譬如说刚刚说的科聊小摇滚这边，那就是说你们是一个巡回的展览，是后面的部分就是他其实不是只有一站两站，他可能很多站，他会不会在因为你在巡回的时候他慢慢会再继续长出其他的东西，因为就跟你们的西格亚的网站一样 会加入很多东西。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拼图，就像上话一直提到的，就是这其实都是大家一起拼拼凑凑，一直不断的拿东西出来，丢东西出来，一起激荡出来后的一个成果。所以也许大家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跟一开始我们在三余展览看到的也会有不太一样，那这个东西也会可能会伴随着地方性而有所不同。
那我想问一下上华，之前有做过类似这样的展吗？
其实有耶，就是大家如果有留意我们的三余书店的官网的话，其实我们官网的设定的上面的标签有一些很有趣的名称，就一般来讲我们的第一栏就叫做实行，那这实行是哪里来，我刚才已经讲过前面讲过它大概三个阶段它的创始缘由嘛。当然我们那时候在做吴明义老师的展览的时候，同步我们其实就有做一个线上的展览，线上当然是主要是文字跟影像还有照片为主，那它的内容跟现场呈现的部分算是有一点互相呼应，有点补齐不足。对，因为现场展览它受限于文字量或者是展板的文字叙述，甚至后来我们还有一些补充找到的这些资料，我们就会用线上补充的方式去完成它。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刊物的时候，不管是实体的还是线上的，我就一直有在跟同事们讨论的，就是我要的是一个全面性的完整度。你可以没有办法在一个刊物上全部呈现，可是你可以透过网络上的文章，然后实体的刊物，现场的展览，然后声音的保存，然后你的那个 Podcast 节目的讨论，这个算是一个讨论，然后后续的我们还有可能还有其他种东西去把它串在一起。那这样子后来的人在回首在跟我们讨论这几期的实行的时候，我们可以丢出去的素材是很多元的，那我们可以把整件事情可以更容易的解释清楚。所以我们其实在做的是一个虚拟的展间，每一个东西的作品出来它或许有些时间差，可是这些作品都是我的每一个小展间。你展览当然是从头看到尾，但是有些展览你也可以从中间插进去，然后再去找前后展间的呼应。那我希望给他们感觉到是一种立体的感觉。那我们的官网上面其实大家还有发现，像实行过来就是高雄故事，然后我们有深度，深度这个标签它里面主要是过去我们跟坤毅，然后我们另外一位同仁创办人谢依霖，他们其实在高雄各地有去录制一些声音。所以其实这些事情我们过去其实都有在长期操作，那我也很希望说这一次的子轩所做的这些声音的记录或影像记录也后来可以保存下来，然后作为他自己的作品，也可以作为三余未来可以跟更多人去分享高雄的部分。那这里可以题外话讲，就是其实我有跟子轩也有去跑到其中一个艺术家老师，他是做竹编的老师陈永生老师，他们在冈山的工作室，他其实光是做一个竹编的作品，不管还是要编织还是说他要做帽子还是做一些人物或雕像，他其实那个过程中光只是一开始要把竹子变成一条一条的挑选过程中，他就会产生非常多种不同的声音，那那个声音细节多到可能会因为粗细长短大小跟材质它就有差异性，那这些声音同一个步骤可以在这些专业的所谓的师匠的等级的时候，它是靠耳朵分辨你是做对还做错，同样的功法的同样的内容，然后只是 A 一个人做跟另外一个人做，两者中间它是可以说哪一个人是做错哪一个是做对。对，
这个太厉害了，
没错。那我们其实那时候我就直接丢给子轩一个问题，就是可是你在录的时候你要怎么录出这个东西，你是真的想
要
让听众这么了解这件事的差别吗？我形容它，我就说它就像是一首编曲的音乐，你到底是怎么编它是和谐动听，还是你只是想要说教。对，那这个就是声音表达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没有太多文字跟影像的时候，你光靠那个声音， 你的重点是你要去撞击到的是听众或观众们他的什么东西，因为他现在来看展览，如果你今天只是透过一连串的声音音符让他产生说，欸，这是一个蛮不错的节奏， 事后才发现原来他是一个主编的工作中有透过去混音的，他可能各式不同的步骤中去搭配出来，结果你听起来像节奏音乐，那也许人家就会重新 去思考说，原来主编的过程中能够产生的音节是这么的多，它甚至可以变成是一个小小的短的一个音乐节奏，那我觉得这会是个很有趣的想象。那所以这块是不是能够因为这样的让大家去想说，哦，竹编艺术好像并不我想说那么勾诈，你讲说竹椅然后竹篓这些好像还看得到，哦，你今天蒸笼好比像你要蒸包子蒸什么你还需要竹笼，所以你这些在一些地方还勉强看得到，可是你的生活中几乎不用了。
对，现在比较少用竹制品。
没错，所以他们是不是都走向比较像艺术创作为主。那可是你如果一旦变艺术创作的时候，你就很难让一般年轻人吸引到他们，啊，他们会觉得哦，就是个作品，甚至他可能会说那为什么不是钢挑的，为什么不是其他的木做的，然后竹品有什么好处，其实他们就落入了对这件事情的质疑，而不是去欣赏它。那所以刚子萱提到声音这件事情的时候，连竹编的老师自己都吓了一跳，就说，欸，对，他们没有想过可以从这角度去切，或许是另外一个可以跟不了解这个行业或是这个技术的朋友们可以另外有一个新的交流的点，啊，所以我还是觉得说我是蛮支持这样的声音的方式的记住。说到声音，就是其实后来我有问过一些制作影像的朋友，他们说其实在拍摄影像的时候收音是最难找到当时留下的记忆。他说如果你今天要去找一个100年前的场景，你要找照片目前是有还有可能有，你要找影片也有可能有，可是影片通常跟音轨是分开的，所以你不见得有录到那个音，所以因此他说现在的所有的声音采集都有可能是未来很硕果仅存很重要的东西，所以还是要去练习单纯的收音，这件事情是有趣的。那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在做实行的时候有发现另外一个有趣的点，所以都有另外做记录。
是刚才在这一次就是主要是琢磨在北高雄这个地方，那你们两位认为北高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北高雄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就像前面几集我虽然是担任主持人，但是我也稍微会去形容说我今天来的来宾们他们大概所想象中或者是他们所说明的这样的北高雄的风光。那对我来讲它其实真的就是我以前也没有特别留意到的场域，毕竟它从高雄一路到台南，其实现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快速道路都非常的方便，他们就像是仿佛被冻结跟时间遗忘的一个场域。今天不是透过这次刊物的这样的采集，或者是我们开始随着嘉隆的脚步认识在地的更多的朋友，其实我无法去理解说那个时间冻结感觉是什么。然后在参与这些时间冻结的过程当中，你不是去呼唤他们说，哦，你们应该要怎么样让自己好像不一样，反而是我们这些看似是外地人可是在里头跟他们的在地的年轻朋友互动的时候，我们想要去寻求他们的是帮助他们找回一种像自信的感觉，可是我不是要到那种很高傲的角度或者是好像自以为是好像自己帮了多大的忙，其实并不是的，我们基本上只是在记录跟旁白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然后他们让我感觉是一种他们很想要产生一种自信，而那个自信是需要推动很多在地的人都要认同的一股力量。那因为他们已经时间的停滞，然后这个题外话没有特别在这次的采访当中有聊到的，就是因为当地的资源你要说它很少吗？也不是，因为北高雄它有一些区域它很靠近台南，他们大部分的生活作息其实都是跟台南那边比较息息相关，他们的生活采购或者是亲人很多其实是台南人，所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跟高雄的时空的那种步伐是不太一样的。很多人会说，欸，高雄好像进步很快，可对他们来讲他们的生活作息是在台南，他们对高雄进步不会有很大的感觉，他们不会常到市区，他们也不会跑来三语跟我们聊天，你问他他搞不好还会去台南政大，这个是反而是他们真正的作息哦。所以当他们生活中跟高雄其实有一点小脱节的情况之下，然后你就算你要用着什么高雄的荣耀感去影响他们，其实他们未必有感受得到，所以他们的生活就是我只想造成现在的生活，我要安居乐业，每天日子过这样子可能有点单调可是安全，这样就可以，这是我自己感受到的部分。所以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找寻他们的亮点，其实在这个大半年下来其实我觉得难度算高。这个之前在嘉隆那一集的时候他们超伟也有提到这个部分，就是如何在社区里面找到亮点可以筹备一个小旅行，老实讲都不太容易， 可是这个过程当中你又会听到我们另外一集的来宾谈到他们的皮影戏家族的没落，你又觉得好可惜，这东西它只因为传男不传女，又或者是地方上的需求变低，所以这个产业曾经是全台湾最主要的起源地，它却就渐渐的就没落掉了。回到像弥陀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听到说，哎，它有很多几十年的老店，那你会觉得说，对啊，它明明就很有文化背景，然后他们也有自己的自豪，在说在饮食的挑选上，他们也有自己的自豪，跟他们敢推出去跟人家说，只要超过三十年就是好的店，没问题。那明明就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可是偏偏大家就是因为忽略，加上他们的地缘上又靠近台南，所以其实大多数的高雄对他们是极度陌生的。然后他们唯一让人家比较有印象的就是沿海一带可能会有所谓养殖渔业，然后每次会上新闻都是可能是因为什么中国不再采买我们的鱼，又或者是说遇到了寒冷的寒流死掉一片。对，大家听到就是大概就是这种消息，你等于把他们框架住了，然后你就忘记了这一群人，这产业周边其实还是有各行各业的人正在生活，然后他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他明明都住在同样都在高雄。这些故事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我在这次过程中我更想要去分享，都是旧高雄市区的十三区以外区域范围。对，因为这些人的故事其实才是我觉得更应该让高雄人大家彼此了解，而且多去跟他们交流，然后让他们会觉得说，对，我也是高雄人啊，我的生活虽然不一定全部都仰赖台南啊，然后我们有高雄的朋友来找我们拜访，像我们这次也做了一个很好玩的计划，就是我们找了北高雄的四家咖啡馆，所以其实我们又放了四个书柜在里头，然后我们就跟这咖啡馆说，我知道你们这边都没有书店，但是你放放看好了，搞不好会有人来问说你能不能帮忙订书，只要有人跟你订书，我就算小小的成功了一个小的实验成功了，因为就代表在地有人真的想买书，你可以透过这个书柜跟我们进书，或者是我来想办法帮你做一些小型书展，我们花个一段时间来做一个小小的劳动实验，看到底大家真的这么，你会觉得在地真的那么平淡那么没有文化的吗？其实也许未必嘛，也许还是有些年轻人对会来跟你聊聊书这件事情。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实行衍生出来的另外一些有趣的小的互动，就是我一直在想说我们到底书店还能做什么，原来还能做这种事这样。
所以其实透过实行，其实山鱼有深入到地方，欸，地方的书店就是一个书柜或是一个小小的空间里头。
对，因为开书店压力太大了，
对
对, 对他们来讲应该也是不会去想到。可是其中有一个店主蛮有趣的，他说他以前在还没开咖啡馆之前，他是做化妆品的柜台小姐，他说没有什么东西他觉得卖不掉的，但是他就是没有想过可以卖书，然后他说他就忽然非常的热血，他就说我这辈子就来卖卖看这样子，他就想，他说既然给我这机会，那我们来卖卖看这样。那我就说好，那你就我们可以以后可以来选一些，可能他有孩子的年纪都很小，我们可以选童书，
对，
欸，对，或者是说两位因为是做咖啡馆的事业，也许进来的一些成人们他们会有一些轻松的话题需要一些书，对，那我们就一个月推个几本就好，三五本十本，然后你们先看过，然后你们看的喜欢的就留下来卖，不喜欢的还给我，然后我们再选别本，你就可以很自信的去卖你小孩喜欢的或是你自己喜欢的书，就这样卖卖看就好。
这就是真的是把阅读推到生活里头去，欸，就蛮有趣的。那刚刚有提到的问题就是再问一下子萱，你觉得北高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我觉得如果我用一句话形容的话，我会说你无法只在纸本上阅读它，你要用尽全力去观察和感知它。所以其实我们实行不只是一个刊物或地方志，其实是一份让大家可以去北高雄探索的一个地图。
所以其实来高雄玩的朋友其实可以 先看实行，你就大概对高雄有一个了解。好，那我们最后最后请大家就是请两位推荐就是跟这个主题相关的读物。
那我这边准备的是郑孙聪老师在之前跟高雄市政府一起著作的一本书，叫做海边有够热情。对，那听到这个名称就基本上已经算是把我们这一次的那个题目整个下一个注解。对，这个注脚就是我们邀来的朋友你他们的谈话的内容，然后郑孙老师透过那一次的踏访，听他说他那时候在高雄大概待了一个月的时间，就住在科寮这一带，然后每天他就是骑着摩托车然后是散步，然后就沿着海岸线，然后看到只要老人家他就去 打扰他，然后问一下事情，看到哪里有庙他就去门口跟人家一起坐，看到哪里有小吃他就点个人来吃看看。所以他除了里面书写的内容有一些地方小吃以外呢，最多就是所谓的人物志，他就说这叫做实地踏查，然后直接做一些他认为这个像是一种采访的一种技巧。后来我们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有另外开一个小旅行，那时候我们也是请孙生老师带领我们的读者去做这样的一个探查的过程。那所以我们那时候也真的就是游览车到一个定点，然后可能是个渔港而已，然后我们一下车之后他就开始物色，那个眼睛就开始物色说哪里有看起来很闲的阿伯，而且看起来就会讲话的哦。你不是有些阿伯是就是他就不想跟你讲话，可是有些阿伯就是你只要稍微撩几节撩几节，他就会哦前面
就一直讲
就一直讲，他不用灌酒，他就会一直源源不绝一直讲，而且还做给你看，还帮你带过去说来来来，我跟你讲那个船底下的那个藤壶要怎么去除。我们就到渔港那边，然后就只是刚好这样顺路问过一个人，他就真的把我们带到他现在正在维护的那个渔船底下，然后他吊高，然后就开始说这就是藤壶，然后藤壶怎么刮，来你拿大只的我拿小只的刷高，然后就开始等一下吐吐吐吐吐吐，然后他就说船要怎么保养，然后这个渔船他在生意怎么做，他从几岁开始捕鱼，然后等等的这些故事。那所以经过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对孙中老师他做这种野地采集的这个过程中，这种很对他来讲很自然，
对，
因为孙中老师台语很好很好，对，所以他在南部不是不会有什么疙瘩的，所以他那很快就马上融入你整个社群里面。所以这本书我会觉得说，在还没有认识北高雄也没看到实行之前，如果您在周边的书店有机会可以看到海边有够热情这本书，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启发，因为这个书名其实我对我们高雄海岸线就是非常的推崇这样子。
嗯，啊子萱呢，
我的话会比较像是你看完实行或是看完展览以后，你对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和想象会想要再更了解的话，我就会推荐大家看青山美智子的月曜日的抹茶咖啡店，还有南方家园的卡西与他们的瓦斯店。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刚好都是以时间去区分短篇的故事，但其实你看似都是很独立的短篇，可是其实它都是串联起来的，它其实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之间都是有连结的。像豪尼尔老师的这一本卡西的话，它就有点像是把瓦斯当做一个针线，然后它一针一缝的把所有跟瓦斯有关联的人全部都串在起来，然后它都是在讲瓦斯，关于瓦斯这个产物的东西。那像青山美智子的这本小说的话，它会比较像是它书写的是很平常很日常的生活，但是你看似每个人每个人，可是其实他们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就好比我们在这个实行里体验到的，就是每个人跟每个人都有关联。像冈山的独立书店刚好贩卖所，我们前一集也有采访到，还有那个冈山的豆香满屋的第四代接手的黄恩福，他们其实都是在冈山这一带，但是你看他们两个好像很没关联，其实他们两个是同学，然后其实以他们的角度去看冈山，其实看到的东西会很不一样。所以推荐大家如果想要看这方面的书的话，推荐大家看这两本。
那我们就是这四集的喜羊羊的北高雄专刊的专题，就是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结尾。其实在播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除了刊物之外，其实展览也在陆续进行当中，然后它之后还有很多的延伸的活动，陆陆续续就是一直在往下的推动当中。那就是说如果大家对北高雄想或者是高雄想要更多的认识的话，其实可以上山屿书店的官网来看，或者是听我们这四集的小客厅。这本刊物结合了高雄许多在地的文史工作者、地方创生的人一起来打造这样的一本刊物，在地刊物，然后由在地人的观察、在地人来领路，让我们看见更有深度、更有广度的人文的北高雄。那之后想做什么呢？还会再往下有什么发展呢？就是非常令人期待。非常谢谢尚华跟子萱。
好，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其实这一集还有一位朋友要来，也是山屿的
对，是我们的责任编辑佑真，只是因为他近期身体不适，所以就没有办法前来，但他是一位很给力然后也是很可靠的伙伴。
那就希望这满满的四集能大家就是非常喜欢。 南方家园小客厅固定每周四更新最新讯息，请见南方家园脸书跟 IG。 如果有任何想法欢迎留言讨论，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
拜拜。